接下来我们说到了哈，就是菩萨道它的特色就是在拔苦，不染众生苦。接下来就要看，我们就再了解一下众生的苦难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众生的苦难多至无量无边呢，而救其死是什么呢？就是救其死，那什么意思啊？救他的真实啊，他实在的是什么呢？就是自身遭感的了，自身遭感。而举一些例子了，例如我们这个世界了，国跟国家之间哈，本来是可以哈，本着国际的道义了，互相扶持是吗？互相尊重，然后在和合当中呢，求什么共存呢？大可不必打仗了，哎，是大可不必打仗。可是事实不然的哈，事实不然。大家好，不要弄得焦头烂额不可了哈。这不是自寻烦恼啊，不是自寻烦恼是什么？就是自寻烦恼了。大局是这样的，国家跟国家之间是这样，小局面，例如家庭之间的，家庭之间或朋友之间的，甚至是在个人我们自己的身跟心之间的哈，身心之间也都是这样。看到下一页哈，也都是这样的哈。看哈，我们说我们五蕴嘛，五蕴就是我们的，就是身心嘛。哇，身心也是在互相不调嘛哈，互相不调。不要说身心之间互相不调了，我们的身哈，我们也说到四大也怎样，也不调了哈。同样说到心呐哈，心也是一样。种种心也是不调，我们心有什么？我们的心啊，主要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说心非常复杂嘛，主要的是什么？就世间讲的知情意什么？知情意，知识的情就是感情的，就是理智的感情的，思想的感情的，意志呢？意志就是意志的了，思想感情意志的，或是思想行为。是这样行的，嗯，啊，在佛法当中就是那个，就是哈，我们的五蕴当中的五蕴特别提到什么？色过来呢？受想行，色就是心嘛，受想行就是心所什么？受想行呢？行主要就是思心所什么？思心所就是意志方面的了，受呢就是感情方面的了，想就是什么？思想方面的，我们啊，心一起来啊，我们受想思不是就是片行的吗？受想思这个心所是片行的，我们的受想思哈，这个感情的啦哈，思想的啦，意志的哈，哇，都互相在打架是吗？有感情的哈，就比较没有思，没有理智；有理智的比较没有感情。种种的也在打架，我不调了哈。由这一点去观察了哈，便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世间呢没有不是苦，为什么呢？为什么从这一点去观察，便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世间莫不是苦？因为到哪里哈，那些苦都是自己招感来的了，都是自己招感的。所以啊，我们一般不是有八苦吗？老师把它怎么分类啊？就是这个也是经典自己在说的，然后阿含经在说的。先说到七苦嘛，略说或者总说就是五蕴炽盛苦。什么叫五蕴炽盛苦？五蕴就是指我们自己，我们这个自己。所以一切苦啊，都是自己招感的，就是有这个五蕴炽盛苦啊，才有知末的那个七种苦啊。所以我们这个苦不解决啊，到哪里都是苦了。这个是就着目前的事实在说了。那些贫穷的啦，没有办法的人固然是苦痛苦嘛， 就算是许多富有的很有办法的人，也还是一样苦啊无边，痛苦无边，还是一样。但是因为都不离开什么无蕴炽盛苦，就是因为这样哈，纵然是很有办法的、很富有的哈，纵然在那个时候他还害怕失去什么，有的害怕失去嘛，那就苦了啦。不要等他失去了哈，害怕失去，为什么害怕失去啊？就是有取蕴嘛，取着，取着就让我们苦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哦，佛陀说无常怎么样？无常故苦，无常故苦。所以啊，苦是苦苦是吗？乐呢，而坏苦；舍呢，行苦，终究是苦。因为它怎么样？终究无常，终究是怎么样？彻底磨灭。生的必然是灭，彻底磨灭，绝对没有办法保证，绝对不能够相信它，啊，终归灭。通过一灭，这样的话，只要有执着的话，那个通过一灭，所以无常故苦。这还在这样说，另外一个观点，阿罗汉已经没有执取了，阿罗汉也没有执取，没执取了，还是苦。那相对什么来说，涅槃乐，相对涅槃乐，生死终究是什么？终究是苦，终究是苦。相对这个，我们前面那讲还是说，因为有执着是吗？有是无取蕴，那必然是苦，无常故苦。相对于涅槃，生死终究是苦，所以阿罗汉要入涅槃，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啊，佛法真彻底，真彻底，不单单解决我们那个染着而来的痛苦，而且有染着去除掉之后呢，执着一去除掉之后，没有后有爱之后，只像有一个涅槃可得了，涅槃可得。这还是真的彻底就近了，我们菩萨道要拔苦的就拔，拔到什么苦呢？生死苦都让他们就这个了，真彻底了。好，这里是在目前来讲的，目前是吗？就是我们现见的啦。再扩大来讲呢，人间是不彻底的，不单单是人间，就是目前我们看到不彻底是吗？连天上也不彻底，天上都不彻底哦，三恶道更不用说的啦。所以啊，天上也不彻底，就包括三界啦。三界，所以我们说三界什么如什么如火宰嘛，天上也不彻底，所以菩萨立身而着重在救苦，就是什么悲心为怀啦，悲心为怀。相传中有常提菩萨，什么常提菩萨，或者叫做常悲菩萨啦，常提菩萨或者叫常悲菩萨，那在般若经说到嘛，为什么会常悲常体呢？就是悲心为怀。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看到众生大苦，常为一切众生而悲伤，常为一切众生悲伤。这表示了菩萨的悲悯心重了，也揭示了大乘法门的根本在这里。所以读到这里啊，我们可以心向往之了，是吧？心向往之是有这样的可能性，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啊，我没有悲悯心了，我完全称心了，反而更要修学这个了。修学这个，因为我们的悲心、我们的嗔恨心、我们的那个嗔心呢，实在是跟法性不相应，是吗？什么叫跟法性不相应？就是跟我们的本性不相应，是吗？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是空寂性嘛，是吗？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恶的人哦，为什么他会做善事哦？就会让他很温暖，在恶的人至少啊，在恶的十恶不赦的人，他去杀那个他不喜欢的人是比较让他温暖的，比较高兴的，还是他碰到他的孩子 给了孩子好处的时候，会比较温暖，比较高兴，这样就可以理解了。这样可以理解，因为他的本性，我们根本的本性啊，就是我们那空寂性相应的。而我们自己的理佛性是什么？理佛性就是那空寂性，一切众生都有。大圣来讲那个空寂性呢、啊，叫做理佛性呢、啊。如果声闻呢，因为他不成佛是吗？这么你可以就讲啊，圣，凡圣啊，圣圣性，圣性，大圣呢，不单单圣性，是佛要成佛，要成佛，所以把它称为什么佛性呢、啊？声闻他就讲圣性，是，因为只有那个才能转凡圣性，那就是我们最根源的啦，超越的那一部分，而我们的呢，我们的一般所行出来的那善呢？善心，我们说行出来善心是跟那个相应的，所以一般都在争嘛，到底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是吗？如果以佛法来讲，大乘佛法来讲，大乘经典就这样说到了，一切众生都是生得善，生得恶，生得善，生得恶，在内心的深处啊。在内心的深处，虽然说他是有，譬如说有善根啊，有不善根啊，但是在内心深处，他是浑然不恶的。但是有没有忽略掉他的善根不善根的那样特性？没有忽略掉吧。但是众生总是生得善，生得恶，生得善，生得恶。但是说啊，这究竟实相来说了啊，究竟实相来说，生得善的那一部分呢、啊，是跟我们的究竟实相、我们的空寂性、我们的理佛性，我们如果声闻来讲，就是我们的圣性是相应的，相应的。所以我们啊，我那个我贪啊，我嗔啊，我痴啊，那是跟我们的本性是不相应的。所以我们贪嗔痴会让我们很痛苦是吗？会让我们很痛苦。无贪无嗔无痴就会让我们很高兴。再大的恶人哦，十恶不赦的人还是这样。还是这样。虽然他好痛快的杀人是吗？但是那一种痛快啊，对他而言哦。我说比较起来，我刚才说比较，对他的小孩子，看到他的小孩子啊，或者是说对他的那个没有，对他哦，已经没有威胁到的人啊，给他一些好处啊，嗯，带他内心的温暖还是有不同啊。这个我们都要常去思维的哈。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要来去改善我们的那个习气烦恼的，嗯，现在还不太谈到习气啦，因为我烦恼都还没断呢。面对我们那个很深的烦恼，我们面对不了的时候啊，我们还会比较在知见上啊，知见上。那如理思维哦，所以我常说啦，真正要有正面的能量，依着佛法来思维。所以真正的佛法是能够让我们向上的啦。依理思维，依法思维，那是能够真正让我们向上的。向上的力量，而且那样的思维是来自于正见、理智的啦，理智，那会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呢，哈，为什么大圣？我们也讲到慈悲，慈悲什么？为什么大圣会特别重视在悲呢？接下来就要看了哈，慈悲。慈悲，慈就是娱乐，悲就是拔苦了哈。老师破折号就这样做解释嘛哈。所以对于这个苦难、痛苦重重的世间而言呢、啊，显然哪一个比较重要？拔苦了，拔苦更重要了，拔苦更重要。举个例子，例如哈，我们在荒废的那炎帝了，荒废的炎帝。在当中啊，一定要先那个荆棘杂草，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先 除掉了，这个不良的一定要先除掉，然后我们所播下的好种子才会有受用的，那些种子才会有可能真正的去发芽了，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才有可能真正受用的。所以合法就好像说众生的烦恼病太多，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众生啊，这个法器还不成就啊，法器还不成就，烦恼太多，一定要先设法把它拔除病根。病根也就是苦因啊，是吗？我们为什么会受苦？为什么会受这个病呢？这个病根就是那苦因。苦因就是什么？以大乘来讲，生死苦的苦因是什么？集，最主要的集是什么？我们说惑业苦是吗？惑业就是苦因吗？苦因在苦因惑业当中最根本的是什么？惑了，有惑才会造业，造了业之后啊，这个业要成熟发芽，还要什么惑来滋润它嘛？所以惑是苦因的。如果不设法拔除它的病根呢、啊，一切的快乐施已都不会受用的了，不会受用。老师再更举一个例子了，前面是指那个原地了，接下来更举一个例子，人啊，如果一个少年啊，他习气不好，习气不好，这个习气啊，这个习气就是烦恼了，烦恼了，烦恼。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习气这个啊，要把它分别出来了，就是习惯了。我们说有贪心人、嗔心人、痴心人是吗？但是那个习气还是在烦恼，烦恼的深重变成他的一个习惯性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有时候习气会跟什么相对啊？烦恼，就是什么？习气就是烦恼的余习了。那是指什么？就是阿罗汉只断尽烦恼，习气有没有断？没断。这样可以理解吗？要这样再来分别了。所以这里习气就是烦恼深重了，烦恼深重。习气不好，专交坏朋友了，每天闲荡胡闹。搞得家倾家荡产，而且为非作恶。如果我们想要救他只给他金钱资助，使他图得一时的快乐舒服，但是不够彻底，不够彻底，不单单不够彻底反而可能弄得更糟可能弄得更糟。他拿到这个钱之后，他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去了。或者不会做坏事，让他更怎么样？更依赖？有没有去改善他的倾家荡产的等等做坏事这样的习性？没有办法。更惨的就是拿了这个再去做坏事。最少说，他没钱了。假设说他倾家荡产，他。吸毒啦，就像现在都很流行这个嘛。我拿了这钱，他没有改善他又拿去吸毒等等的啦，等等，那更惨的啦，可能会更惨。纵然没有这样，也改善不了他的习气了，因为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的性格啦、习惯还没有改正过来，也就是说，他的苦根呐、苦因还没有断除。所以纵然给他好处也不会有对他有什么实在的利益，真实利益是不会有的。不单单是少年，人是这样，全世界也是这样的。如果不去除种种的罪恶痛苦，这人间虽然有福乐，也是暂时的，也是不究竟的。所以佛教重视苦，重视苦，重视救苦，好像是悲观消极，其实不是的。其实佛法是真正的正视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所以才提供彻底净化世间、满足人众生真正安乐的办法。所以，如果依着啦，我们说。慈悲喜舍是吗？慈悲喜舍，好像慈在前面是吗？也一样，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 我当然希望把我所知道，希望众生快乐，是吗？但是就思维啊，众生要给他快乐哦，但是如果苦没有把他拔除哦，给他快乐也不行，所以要以乐，但是以乐还是要先拔苦，然后以乐，这样可以理解吗？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慈悲喜舍这样的次第的，所以还是重视在拔苦，因为这个世间呢、啊，苦难重重嘛。好，讲完了这个了哈，讲完了菩提心的重要，讲完了菩提心的种类，还讲完了种种的菩提心，还是要以大悲为根本。之后呢，就要开始来修了，来修菩提心了哈。但是在修菩提心之前呢，哈，在第四节先提到修菩提心的前提了，前提。像什么叫前提？我们上节课对于这个在说明导师这样次第安排这样的节哈，有说明哈，为什么要这样来排？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它的具体的内容，详细内容。好，我们来看内文了哈。谈到修学菩提心，必须由浅而入深啊，浅而入深。从世尊所开示的大菩萨所常用的一种方法，一种程序。来完成他的菩提心呢？如果修学程序总共有七个阶段啊，就由浅入深有七个阶段，就是知母念恩，不但要念恩呢，还要求报恩。过来呢，老师有一个分号是吗？就把这个哈七个次七个层。这个阶段呢，哈，把它就分成三大阶段了哈。第一个阶段就是知母念恩求报恩，来进到什么呢？慈心、悲心、增上意乐，那这是一个大段落了。后来呢，就是菩提心。到了这个时候啊，菩提心，那就菩提心修菩提心，然后让这个菩提心成就了。这我们可以来看，如果依着我们前面所了解的，就是因为要修菩提心之前，我们菩提心是以什么为根本？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所以这增上意乐是对那个悲心，让那个悲心能够增上意乐。有了这个增上意乐的这样的心呢，悲心呢，所以就哦，原来哦，要成佛道，所以要发菩提心，要上求佛道。因为这个上求佛道是来自于什么？悲为根本，所以啊，第七位就是说，就要发菩提心。这样一成就的时候，那就是变菩提心成就。所以这个修学的这个阶段呢、啊，主要是修学什么呢？让我们在出发心发菩提心，让那个菩提心的愿菩提心让它成就，就是用这个七个阶段。因为我们一般说到七支因果是吗？我有听到七支因果就是这个。但在这个修的之前呢，导师特别提到两个了，就是在修学菩提心的前提了，在这之前先要具足两种观念，就是平等想跟业意想。这个我们一般说到慈心了，一般如果说到一句话就是慈，它的具体内容呢，就是慈悲喜舍了，慈悲喜舍。但是在修七支因果，就是七个阶段当中，我们看到的只有什么慈心跟悲心，是吗？其实我们真正的在菩萨道行的就是什么以乐拔苦，以乐拔苦。但是要成就以乐拔苦，要真正的成就以乐拔苦，以乐拔苦是主要的，就是对于众生给予快乐，把众生没有快乐给他快乐，众生有痛苦把他拔除痛苦，这主要的。但是要成就这个以乐拔苦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什么？喜心跟舍心呢、啊？所以一句话就是慈悲，就是慈啊，就是、慈。全部来讲就是慈悲喜舍。啊，如果以悲为主，主要就是悲一句话。说中呢，就是慈悲。讲全了就是慈悲喜舍，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嗯。所以先要记，就要记这个两个观念：平等想就是。哪一个呢？慈悲喜舍的哪一个？舍是 什么平等嘛哈。如果业意想呢？业意想就是哪一个？喜啊。先记住这两个。这样的话，我们来修修的话，有这样的观念，有这两个观念，我们来修哈这个菩提心的七个阶段，就容易，就容易了。所以叫做菩提心修学的前提了哈。好，我们接下来看呢、啊，平等想跟业意相，那到底具体内容是怎么样的？第一个就是要做平等想，平等想就是舍心。那为什么叫做平等想舍心呢？就是对一切众生应该存着平等无差别想。什么叫平等无差别想？就是我们一般不平等差别想是指什么？我们对一切众生，这在这里就是说我们有怨啊，还有什么亲啊、亲人啊、怨敌等等，那就差别咯，是吗？所以我们要平等想，要舍平等想。这样我们要如何做到平等想呢？第一个，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样的观点是吧？但是不是只有这个啦？不是只有这个。我们常大圣常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吗？平等平等，是吧？这样的话，怨亲，还有疏，我叫中，亲疏怨是吗？等等，那个差别。但是亲疏怨，或者是他愚痴，他聪明，但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吗？在那个地方就看平等平等，但是不是只有这个啦？要更从什么？我们当前看到的，因为哈、哦，我们主要就当前的这些一切众生嘛，所以对这个当前的一切众生，我们不单单看到他的平等空寂性，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不单单看到这个，而且更要看到他差别相当中呢，其实都是平等平等的啦，所以要就着当前所见到的各式各样的，就是贤愚，就是贤的啦，就是聪明的啦，愚痴的啦，好的啦，坏的啦，等等的，还有是自我的怨敌啦，是我的亲人等等的差别啊，我们都要在这个地方呢看到他的平等，这才是更重要的啦。如果能够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这个当中之下再去观察了，那更有力量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不要离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下来去观察它的差别妄想和它的平等性，这样可以理解吗？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它差别妄想和它的平等性，我们就是要就着具体的缘起事项当中来看到它的平等性，这样可以理解了。如果我们能够在具体的事项当中看到它的平等性，具体事项哦，看到它的相应相应性，看到它的平等性的时候，我们啊，如果在这个地方再更进去观察它的平等性，什么的平等性？它的空寂性，因为一切都是相应相应的，怨亲也是相应相应，也是因缘幻现出来的。如果更看到这一点呢，就能够在什么缘起事项当中哈、哦。很具体的哦，很丰富的去观察到啊，原来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所以这两方面是无碍的啦，可以相依相成的啦哈。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看哦，怎么样在差别万象当中看到它的平等性呢？就是看到他们之间原来是没有两样的。现在之所以有差别，只是一时的因缘不同而已。但这什么意思呢？接下来就看记得例子了，怎么去观察它了。例如放眼累劫了，累生历劫了，就是放眼过去了，放眼过去不是一生一世而已了。那么一切众生呢？因为我们说啊，我们是众生啊，是怎样？无始劫来，无始劫来，没有一个开始。如果这样去看哦，一切众生哦， 谁不曾做过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友？谁不曾做过我的仇敌、冤家？我们世间不是有一句话吗？不是冤家怎么样？是吧？所以，但是不是只有冤家才会记仇啦？是吗？亲人也有是有怨而结来的，也有什么亲而结的。所以我们世间有说到嘛，哦，这个孩子是来报恩的，是吗？哦，这个孩子是来讨债的，世间也有这样说吗？这只是因缘一时的因缘不同。如果说要有恩呐、啊，每个人都有恩呐、啊。如果要说有怨呐、啊，每个人都跟我有怨呐、啊，是吗？所以现在的怨亲呐、啊，只是就着现在的因缘来看，所以就过去因缘哦，这个怨的哦，过去因缘也有亲的、啊。现在是亲了、啊，过去因缘有怨，这是看过去哦。看未来呢，怨的可能会变成亲，亲的会变成怨。不要看未来事啊，这一生就有时候就可以看到了，这一生有时候就可以看到。好，这个是怨亲平等，就这样观察，是吧？在就了、哦、我们的智慧方面，然后或我们的道德方面来说的。有人聪明，人人啊，现在是就说一个人哦，有时候是聪明的，有时候呢也有做愚痴的时候嘛，有时候一个人哦在现身呢，所以聪明的可能变愚痴了，愚痴也有可能变聪明。这现身呢来看哦，其实我们无量劫来看也是一样的哦，无量劫来看也是这样。同样的，在道德上啊，最坏的人也能够做过好事的、啊、而且也不会永远都坏哦，不会这个坏人就永远都坏，不会。所以我们人啊，我们有那什么犯行甚是吗？所以人啊，人因为有自觉，做坏事做好事都有自觉作用。所以啊，如果我们知道道德的价值，就是在那个有自觉作用。什么叫自觉作用？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能做，应该做的事情哦，别人没看到还是做；不应该做，别人没看到还是不能做，那就自觉作用，那才是道德的价值啊！所以啊，明明不应该做的，还理直气壮去做什么啊？那就堕落的彻底。但是哈、哦，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自觉作用，纵然这一生堕落的很堕落、哦，但是。他有自觉作用，他可以自拔哦。我们看到很多啊，浪子还是什么回头啊，浪子回头金不换是吗？浪子还是可以回头，为什么？就是人啊有那个自觉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人可以自拔，虽然他自己堕落是吗？堕落到某一个程度之下，他觉得他要自拔，人是有这样的能力，所以那个人的犯行甚啊，连天也比不上啊。这样可以理解了，这个好人啊，也曾经做过许多恶事啊，啊，将来也不一定是好了，所以啊，这个还是一样平等平等的，在智慧上平等平等，在道德上也平等平等。哎，各位千万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把那个哈、哦，把那个混乱的啦，好像都一样一样，不是啦，差别万象是没有否定的，我们只在这个地方说。不是好就因为好了，是吗？一切是因缘所成的，这个现前的只是一种果报，是吗？真的果报，我们现前都是因缘所成，你这个好也是因缘所成的。因缘所成的哈，因缘离散，它就什么灭了吗？所以好的我们要更好了，是吗？好的要更好。那现在呢是旧的了。我意思在说，我们不要因为说厌亲平等啊，或者是说道德理智智慧上的平等平等，就好像忽略掉，好像都一样了，没有一样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只是说你在现前这样的因缘现出是这样的相了，所以好的不一定永远是好的，坏的也不一定永远是坏的。所以如此反复的思索了， 所谓的厌亲嫌疑等等的哈，这个观念的差别自然就会渐渐的淡了，甚至完全泯灭。渐渐的淡，完全泯灭，不是破坏它的相，而是我们对它的执取，我们对它的执取。所以导师接下来说了，不过这绝不是混沌啊，不知好坏啊，而是要将我们无始劫来偏失的差别见改以什么以视同仁的平等观念而已啦。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就是主要面对我们自己内在的烦恼啦，偏失的烦恼，而不是否定它的差别哦。如果一否定它差别，这样我为什么要往好的方向去，是吗？我为什么要往聪明的方向？我为什么要往善良的方向？没有否定呢，就是因为没有否定哈，没有否定，所以但是我没有偏私的观念，这样对我的怨的人啊，怨的人，因为我没有偏私的否定他，所以我一样对怨的人还是愿意他怎么样聪明。因为他道德好，这样可以理解的哈。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哈，不是哈混乱的啦，不是混乱，不知好坏。接下来哈，举到佛法当中了，举到一个比丘了，比丘有一天见到外道哈。外道颠三倒四的了，加以讥笑，加以讥笑。佛陀就警告这个比丘了，说：“你不要笑他哦，因为哦还没有修道不退转呢，外道的根性还在啊，外道根性，也许将来会跟他一样的。所以这个就佛法会劝人不轻什么，不轻畏邪，还没学人不要轻视他，而且不轻毁患了，他患了什么？”犯了什么戒，或犯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不要轻视他。对，在前面说道德。初学的人可以由浅入深，渐成大器了。所以即使犯过错，也可以改好了，甚至改得比寻常更好，改得比那个没有犯的人改得更好，有可能啊。所以当然也是不可以轻的，不可以轻。从这个意义来说，从这个意义来说，各个就是嫌疑都一样。愚痴的人他也会变聪明了，而且可能变得聪明或更聪明了。举个例子，我们说那个，如果说在声闻呐，声闻我们一直要举那个愚痴比较笨的，我们就举哪一位？但是他也证了阿罗汉果，是吗？也证了阿罗汉果，所以，这个呢，所以尤其这个世间那聪明，还是四字变聪。我们不是说否定世间的聪明了，因为还是我们的深德慧啦。深德会那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深德会还是要往文会的方向前进，往智慧的方向前进。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呢，大家都平等了，人人是愿亲平等，都是平等。对我们而言呢，我们不要有偏私，不要偏私。所以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们自己呢，也不用骄傲了，既不用骄傲，也不用自卑了。所以大家都一样，所以在这地方啊，我要特别提到不用自卑这样的意义了，就是我们接受它了，因为这样的因缘我们就接受，因为这样的话也是来自如是因如是果嘛，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自己，还是来自于自己。所以人家聪明或者是学佛学得很快，他也不会无因无缘呐，他学得很快，我们没有看到他很辛苦在学的那样的过程，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看到他学得很快，是吗？ 我们学得很慢，我们只是没有看到这个，我们只是一直看到我们自己学得很慢，但它还是有因有缘的。所以我们只要如是因就如是果，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只要，所以我们常说不要跟别人比，真的是不用比啊。如果比就是这样来比啊，那比就是这样来比，他以前就修了，那个地方我没有看到。哦，这样来看如实因如实果的话，那个话我们就会怎么样？惭愧是吗？我们就以他的目标，我们不会哦，我们不会在这地方觉得哈很懊恼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都要思维啦，没有思维清楚来，我们还是会有了，但是总是变得这样一次一次的思维，然后就觉得说，哎，我现在学到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话，我现在又能够去学它。种种方面来思维，所以我们也不必自卑，当然也不必骄傲了，不必骄傲，而且呢，也不必为了现在一目前呢一点的恩怨了哈。为什么叫做一点的恩怨呢？我们就要眼光放大，放到三世来看，这寓意的正见哦，要看到三世，看到三世。那这个就会看到啊，现在是一点的因缘，这样可以理解了。眼光要看到，所以我们看三世啊，佛法是一定要看三世，但是重今生啊，但是我们不要一重到今生就只有这一生，因为如是因如是果是骗三世，是吧？这样来看，自然而然，我们说只要有这个观念哦，其他先不论，不要说我定义修得多好。我的智慧如何在高深，不用看到，只要这个观念一转变，一看到这个，心量就大了。这个一大点啊，相对而言就会变得比较小。相对而言，这都要常思维的。所以不必为了目前一点恩怨而生爱主义、憎恶等，就是我们在有这样的爱着与憎恶的心境之下呢，我们渐渐当然要依着法，但是依着我们说看到三世来看的话，那一部分也会让我们对这部分的渐渐的减轻了。如此的保持平衡安静的心境，如果依着佛教的术语来讲，就是舍心了。在这个舍当中啊，特别难舍的哦，特别难让它平等观了，就是厌亲。厌亲这一部分，例如愚痴聪明啊，他做好事做坏事啊，还比较好舍，但是一牵涉到哦，跟我是厌还是亲哦，那就不好舍了，不好平等，所以特别在提到这个厌亲的这样的意义了，然后让我们的厌亲平等能够更容易了。舍心一旦修成哦，一旦修成了，偏私的厌亲意识就不再存在，我们主要。就要舍这个偏私了，偏私都是舍的。对任何人就不会爱得发狂啊，爱得发痴发狂啊，也不会恨到什么切骨。一般来说，爱似乎是不是坏的事？但是如果从佛法来去理解啊，未必尽然呢。为什么呢？一般所谓的爱啦哈，即使能够多少利益于人，但是还是偏狭的。自私的啦，因为以什么为出发？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啦。所以虽然多少能够利益一些人，但是对于广大的众生来讲啊，不但是无益，而且可能有害哦。不要说到广大，不要说到可能有害了，不要说到其他的神教来说，就好像对广大的而言就有怨。亲的是比较少部分的，亲的，因为总是以自我中心嘛，有亲怨嘛，对，广大众生就有怨了，抛掉进去，那就不但是无益的，可能是有害，因为有害啊，必有爱必有恨啊，恨与爱是什么？是极端相反的，视为极端相反的两种心态是吗？但是其实只是。人类同一个烦恼，什么烦恼？爱，染爱的烦恼的不同什么 不同的反应而已哈的两面性。所以呢，爱到骨里啊，可能就恨到骨里，是吗？没有爱就没有恨，所以只要有爱就有恨，在世间就这样，情啊，情本就是这样啊。所以由爱而生恨，由爱而引起人间的大悲剧啊，那是极为常见的。包括了哈，我们说神教是吗？神教的话，创造神是博爱是吗？神爱世人是吗？神爱世人，但是一到啊，对那都阶级一到不幸的时候啊，那阶级爱的那个残酷性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普遍一切可能对于信的人都有利益，但是只要扩大到一切众生，连神教啊，在那个地方啊，都出问题。所以啊，我们看到啊，看到基督教它的在传播的历史当中啊，都跟什么相结合？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那就是相结合。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啊，所以对于少部分人可能是有利的啦，但是对全体人类反而是无益，可能更有害处。而我们佛法是要利济一切众生的，所以这一部分呢特别提出来的。所以佛教呢哈，佛教说到的平等大悲，是先弃除染爱，而对一切众生普遍的给予同情救济的。所以平等，但是不是舍弃，是不是舍弃众生？舍心不是舍弃众生，舍心是舍弃我们无始劫来的偏私的心态，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哦，才能够真正的对一切众生普遍的予以同情救济的。至于偏私的爱哈，人类本来就有的普遍性，这不用学，不用学，渐渐层层的，人人都会。导师举一个例子，例如家庭之爱、男女之爱，哪个没有？哪个都有。所以我们要学的是这部分的。所以严格来说，就是因为人人都有爱，所以世间的一切最残酷的仇杀斗争才不断的发生了，是吧？严格来说了，如果人人能够放弃这个偏爱啊，等视一切众生，那么人类的苦难相信可以是逐渐减少。但这里啊，我们可能还是要再提醒一下了，我们说要舍厌亲平等是吧？平等，要救拔一切众生。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还是千万哈，要以人类为主是吗？以人类为主，不要哈，不要放生，会放生，看到一切就是旁生道，我看到他苦，但是对于人类的苦哈，视而不见，那就不知轻重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要救，就是我们要救一切有情，一切人类，千万不要看到跟我们的亲人的苦，我们看不到。能不能救拔？因为每个人因缘不同，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只看到同样是人类哦，可能亲人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可能比较不亲，可能我们对他的影响力不大，但是我们对别人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在看到别人的苦，没有看到自己亲人的苦，能不能就把这另外一回事？那随缘嘛，是吗？每个人，有的人是有，譬如说啦，有父子缘是吗？有的没有父子缘，有的有兄弟缘是吗？有的有朋友缘是吗？但是众人是没有父子缘，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说因为没有父子缘就完全忽略掉哦，这样可以理解吗？亲疏、亲重、缓急等等，要分别的清楚来，这样可以理解了哈。但是这个不是在说，就一定要从亲疏远近，不是这样的。而我们现在修呢，修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是因为在知见上啊，知见上这样来修是容易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些都不要忽略掉了，平等，没有妨碍他的差别，没有妨碍他的亲人是吧？没有妨碍父母亲、兄弟姐妹、家庭等等的有关系， 那关系我们都不要否定它，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这里了，不要像儒家哦，只是停留在家务本质。但是它亲中、亲疏等等的，还是有它的差别相，它差了别相，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我们修平等，主要是舍我们的什么偏私的这样心态，舍这一部分。所以这样的话一舍的话，我们对众生呢就不会有这样的亲疏的什么偏执。偏疏的前置。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了。